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妈妈。
因为最近，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接受了非常大量的负面的新闻，不管是各个领域的新闻，好像都会比较丧气啊。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特意邀请到了留英留美的青年心理学者卡夫卡以及人之卡。为大家讲一讲如何调节心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本次邀请的嘉宾卡夫卡以及人之卡，是一个为了今天的直播还特意去查了一下 DSM-5 里面所有现在疾病的这个诊断条件的一个菜狗。
那准备这么充分？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错了哪一些症状，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他可能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人。
对，然后展开来看的话呢，就是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强迫症、社恐等等等等，就当代年轻人似乎啊都有很多心理的不健康。有的人说呢，这个是年轻人的矫情，但是呢，有些人就认为这些都是病。那病和矫情、病与不病之间大约是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今天也会展开来去聊一下。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些，就我们如果说大量的收集到负面的信息，以前的人可能是比方说他看电视收取新闻或者是听收音机，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广泛的用手机以及手机上面的社交媒体和各种门户的新闻的信息，可能我们会长期暴露在这个负面的信息里面。当然这个负面的信息就是源自于一些负面的事件嘛，所以大家可能因为进入在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心理的波动。首先这件事情正常，然后一般来说大家会出现哪些症状都是非常常见合理的。
王妈妈每天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情绪的呢？
我调节的话，我会给自己一些时间断网，就比方说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一两个小时不会有什么人联系我，或者说联系我的人他会有我的电话，他会打电话打给我那我其实这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完全屏蔽的外界信息了，就大家找不到我的时候，很有可能我在看一本书或者是在看一个什么电影，就直接阶段这件事，我觉得其实对我缓和的效果很高。
我觉得我好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不停的找朋友聊，就是因为接受大量负面新闻，我需要去找朋友发泄一下，也不是发泄一下吧，就是找朋友共情一下，然后大家可能一起骂一骂，然后聊一聊，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那刚才咱们提到的关于负面新闻嘛，其实这个问题我这边也比较明显，因为日常作为一个平常跟互联网接触比较多的人，是会经常性的在网上看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尤其像现在不像是原来的电视的社会，是一个我们可以自主去寻求信息的社会，那有可能当我去看到一个新闻之后，我会无意识的强化自己这个行为，去继续看更多的新闻。尤其像现在的这种信息流，它会不断的给我推荐所有相关内容，它是一定不会在一个非常负面的新闻下面突然给我推荐一个很开心很开心的东西，它不会这样子帮我打断自己的行为，因为这样子它是在损失自己的这种消费时长或者怎么的。所以我的感觉可能是打断会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有什么论文支撑，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接下来发表的是我个人的见解，在此强调一下我的求生欲。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没太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的手会不断的在刷，然后我的脑子是很不开心的，但我会一遍一遍的去刷这种相关的东西。那这种时候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和朋友吐槽会是一个选项，但是大家跟和朋友吐槽的时候应该会有这种经历，就是你大概率和朋友吐槽，他会跟你分享真的是这样，社会上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事情。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比较看个人的事情，有人他是会通过这个方法去得到发泄，有的人可能会因为被其他的人反而更加强调的这种负面情绪，就是他长久来看也不一定是一个，有点像是喝热水解辣还是喝凉水解辣的问题。有的人可以喝凉水解辣，但是他之后再吃辣还会立刻辣起来，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喝热水解辣就一下子会压下去，所以感觉是一个看个人的行为吧。最好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而且比较温和又有效的打断自己这种强化负面的行为的一个事情，它可以是你的爱好，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可能某一个特定的场景， 可能有的人会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下就特别的平和，也可以是一种可以让你舒缓的食物。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大家去尝试寻找一下自己的这个平衡节点，因为一直困在里面确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是有一个非常女性相关的新闻，让我其实有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在聊到我们自己都市青年常见的心理疾病之前，我其实很想问到一个这个新闻涉及到的一个疾病，就是精神分裂。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我特别久，就是我真的很想就是找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比较专业的人问一下。就假如说一个确诊精神分裂的八个孩子的中年母亲，从病理上说，他可以记得起自己的姓名和身世吗？
精神分裂这个疾病是这样子的，这个疾病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搞的疾病，就是我和这个疾病其实确实还有一些渊源，一个不太开心的渊源，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我们上到大一下半学期，要从基础心理学开始选修方向。当时我就去问我的 advisor， 问他哪一个方向你建议我读。我的 advisor 说，只要你不读变态心理学都可以。我说好，我不信，我就要读变态心理学。然后差点挂科了，那个是我离挂科最最接近的一次。在那节课上，我印象很清楚的就是，他一上来就介绍了精神分裂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它的英文非常的长，叫 schizophrenia。大概有十几个字母，拼也拼不溜，读也读不懂，当时就是我的状态。那这个疾病当时其实老师一上来就提到说，这个疾病它几乎是不可能被完全治愈的。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我不能为这句话的专业性保证，我只是说我对老师的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我当时第一想法是，如果精神疾病不能治愈，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件事情？但后来其实老师在课上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知识为不同等级的患者能够提供到他们最需要的服务。那我们现在说回到就是刚刚王妈妈说的这个 case， 因为我不是非常清楚这个 case 具体的情况，就是不论是可能多么高超的一线临床的心理医师，他都很难去直接通过一个概述来描述说这个人他从病理角度来说还可以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就只是因为我身边在实习阶段也有接触过有精神分裂，包括精神分裂样疾病和精神分裂症都有接触过。但如果他是，我看王妈妈提到是中年母亲，他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个人经历的话，我倾向于他还是有概率可以记得自己的过往。只是因为精神分裂这个疾病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正向症状和负向症状，比如正向症状就是它会出现一些它本不该出现的东西，像幻觉，或者负向症状就是它会丢失一些它本该有的东西，比如一个连贯的记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它还是有，我们有追溯回它的这些信息的一个可能性在吧，这是我这边的一个感觉。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像精神分裂这个疾病大约会是，比方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在30岁以后才会得的，所以她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她30岁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这个判断正确吗？
我觉得任何时候说绝对话了都是让人没有办法去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可以给她拍一个板的事情。但是精神分裂它普遍发病年龄偏晚，是一个确实在 criteria 里边也确实有这么提到。不过我身边也是有接到小小年纪是一个小孩子，然后他现在我不太确定他是否已经被正式确诊了，但之前他的心理医师给出的症状是精神分裂，也是有可能的。只是说如果他已经中年之后才被确诊的话，是有概率记得的。
除了你刚才说的像正向和负向的这种，它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抽象的理论，虽然我其实听明白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就
是、都
是
我解释的好
啊？对对对，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具体的表现，就是可以说出来具体某个事情的这种表现？
那我也是只分享我身边病例的一个情况，其实它也不能代表一个典型的症状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我不太清楚那个该怎么说，反正也是跟老师去看，因为我其实是没有修 心理咨询或者就是这种临床心理的，所以我是没有资格去直接接触他们的就是就诊也好或者怎么，只是因为同为这个 department 的人，所以被老师带去。然后当时其实有一位男士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因为他乍一看就只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就是他坐在那个一个屋子的角落，然后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反应不大，但是就是说实话，因为当时嘛刚开始学心理，可能尤其看过一些有的没的心理的书，会有一点点神化那些精神疾病，所以我以为我会看到那种非常 typical 的这种患者，但是那位患者就是他很寡言少语，然后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他又好像他好像在过一个生活，只是那个生活与我们无关的那种感觉。找他说话的时候，他是就是有点像，我怎么去形容呢，可能现在养猫的人比较多嘛，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猫你在叫他的时候他耳朵动了一下，但他不转过来，说明他听到了但不想理你，那个是一种状态。然后或者有的猫可能更好一点的，就是你叫它它就会转头看你或者怎么样，你会明显感觉到你在和它互动，但那个孩子是不管你出什么声音它都不太会去回应你，是那个孩子的一个状态。但它也不像自闭症是一种完全不说话然后也没有表情，可能就非常集中在自己的小世界的状态，它和那个状态也不一样，就是它会有一个它自己的规矩。大家坐在那里上着上着课，他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想去外面玩，或者是就是在大家都在跑操的时候他就突然原地坐下了，就是会有一种这种他好像在 follow 他自己的一个规律的一个情况吧。这个是我目前接触到的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案例，其实可能和大家想象的精神分裂的患者都不是很相似，我感觉。
对，因为我感觉我觉得刻板印象里比方说他会
歇斯底里吗？
对，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可云那种，他不会让你们联想到吗？我一直以为他是这个
可云这个角色，他确实有些症状是和精神分裂很接近的，就比如像你说的，他会把别人的小孩看成自己的小孩，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幻觉。然后我记得有的时候他好像还会像自己孩子没有死一样，就是有一些行为，我说不出具体的，其实是与猫猫我没有还珠格格那么熟悉。但可云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毕竟丧子之痛嘛，就是他有可能也结合了一点 PTSD 的症状，就是可能是一种混合。因为精神疾病不是说你得了一个就不会得另一个嘛，其实很多时候他会以这种就是连结的形式，你得了一种病你就会比常人有更大的概率去得到另一种病，所以他有可能是在这么一种结合的状态，我说不好。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如果在这个病理学或者是在你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如何去确定你得了哪一样病，是怎么去确定的？其实它比方说它的症状其实有很多交叉重叠的地方在。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界的诊断是一种叫 DSM-5 的东西，它的这本书是 DSM， 是主要是心理疾病诊断手册，然后最新版本是第5版，到我毕业的时候还是第5版，现在应该还是第5版。对，然后这个里面它会，其实它是已经从版本数就可以看出它是经过多轮的推敲，然后大家共同去说确定我们如果要确诊这个病它需要满足哪些症状。其实这个它也不能说是一个保证正确的事情，刚才那个科科提到其实很多症状是重叠的，这点是确实的。一般每一个疾病不能保证绝大部分吧，就是据我们比较常会提到的几个，像抑郁呀，或者是焦虑症、强迫症这些，它会有多条症状。然后一般来说，要确诊你是哪一种疾病，它会需要这些症状，它会有这种规定好的，比如说像比较常聊到的抑郁症，它其实是专业学术里面的叫 MDD， 就是因为抑郁有很多种，我们可能比较常提到的是 MD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然后这个的话它下面是有应该是8-9条或者10条左右的症状，然后我们会去看这个人符合了多少条。根据 DSM-5 来说的话，是需要这个人他符合5条以上，且在一个固定的周期里面都有 规律性的出现这个情况，不能说因为你这两天就是特别特别的难过，真的很接近这个抑郁的情况，就诊断为抑郁症。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对是患者的和不是患者的都是一种比较不尊重的表现吧。正好这个也回答了王妈妈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那这些症状里面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明显的这种情绪低落，然后兴趣丧失，或者就是体重在你完全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骤然减轻或骤然增重，或者说睡眠情况，其实也是在很多很多个疾病里面都会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每一个疾病都会有它更加可以使它明确为这个疾病的症状。比如说像抑郁的话，肯定就是情绪或者是你的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说法怎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就是 thoughts of death， 就你会去想这件事情，这个可能是抑郁症更偏向于典型的判断症状。那如果像比如 ADHD， 就是注意力涣散多动症的话，可能就是无法持续的去集中精力，或者说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完成某一项你手上的任务，这种可能会是他们的相对来说更加明确这个症是 ADHD 的一个症状，是这样子来判断。确实有很多重叠，也出现应该没有少出现这种就是诊断会比较模糊的情况，其实大家的疾病都比较相似吧，可以说。
明白。因为听上去精神分裂好像是我们今天列的这几个病症当中啊，就是可能更加激烈的一点，比方说王爸妈刚刚提到那个可云的那个症状。所以一般像我们在对待可能就是身边或者有这种精神分裂的这种疾病的这种朋友啊，或者是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就是对待方式，或者是专业上应该是怎么去面对这些病人。对，我想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就哪怕我作为一个一路学习都学在心理学领域的人，我也一直不太敢碰这个范围。因为就是我感觉你说不太好，你对面的这个人他具体是在一个什么等级，他有可能表现得非常痛苦，但其实你只要能找到他的那个点，就可以使他一下子有所好转。也有可能他看上去比较的平和，但可能内心已经完全快要不行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永远不要对一个很痛苦的人说我能明白你的痛苦，因为有可能有的人对这句话是 OK 的，他会觉得你能感同身受他的感受。但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一个被精神问题困扰的人他的痛苦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么一句话，用好听一点的就是过于冷漠，用不好听一点就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就很容易会刺激到对方或是怎么样。那说回到如果是你身边的人来向你寻求帮助，我觉得这以下是我个人的判断，再次强调我的求生欲，就是如果你和他是一个比较亲近的关系，而且你也真的很担心他的状态，可以去就是尝试询问他是否有就医的意向。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肯定还是专业人士会更加稳妥，也更加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位亲近的人，不论是好友还是亲人。那如果他处在一个非常抵触的状态，也不要去强行的，就哪怕我们都知道有病就医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已经有一些想不开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测他的逻辑。那如果他非常抵触，只是想和你聊天，你就平常的和他聊天，其实是一种比较，应该也是比较切中对方需求的一件事情。
是，但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歇斯底里的状态呢？这个是也是可能存在的，是吧？
也是可能存在的。如果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拨打这种自杀干预热线。对，立刻请专业的人来处理，如果非常紧急的话。
是，很多的这个同龄人或者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 emo 啊或者抑郁的这种情绪吧。然后我们要不然从一些专业的角度再去问一问这个问题。
就是抑郁症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放在英文里就是 depression， 但是这个下面它有很多很多种。就比如说大家最广为熟知的中文语境里的抑郁症，它指向的其实是一种叫 MDD 的东西，这个它叫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我也不太确定这个该怎么翻译，因为叫主要抑郁症好像也不太好，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病。那这个病的话，在我们最新版本的 DSM 里面，它的定义是会在就是有列出大概八九十种症状，而你会符合其中五条以上，且是在过去两周的这个就是在 same 2 week period 里面都有经历这个情况，然后再辅助其他医师的判断是一种抑郁症 MDD 这种抑郁症的诊断方式。那这些症状就我可能说不太全，大概讲一下，反正大家也不会根据，就请千万不要因为我的这些描述觉得自己像就给自己诊断，这其实是心理里面一个大忌。那这些症状它有比如非常明显的情绪低落，然后没有办法引发任何兴趣，体重在你没有去刻意注意的情况下骤然减低或者骤然加大，或者说睡眠，这个睡眠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失眠也可能是过度嗜睡，就是正反向两个方向其实都是偏离正常状态的嘛。然后比如说有的人他会因为就是抑郁症的这个问题反而感受到生理上真的有很真实的疼痛感，这也是有的。然后抑郁症也会有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这种症状，然后或者是罪恶感，就是像这些吧，是会比较适用于 MDD 的诊断。那除了 MDD 以外，我们其实还有 PDD， 不是拼多多的那种，它是一种可能有一点接近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吧，但是他的医师没有诊断，我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说。 PDD 它指的是 persistent， 就是你这个人他是在很长的周期里面，然后呢可能他的症状没有很严重，但是他会不断不断的发作，这个在好几个版本之前其实被定义为轻郁症，当时还叫 dysthymia 这种病。这个病它需要诊断的时间是两年，就是是另一种抑郁嘛。然后大家比较熟知的双向也在抑郁的范畴里面，因为双向它其实就是躁郁症，它是既有躁狂症状也有抑郁症状的这种病。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就是应该是金钱的这种心理状况，因为它会说很周期性的发作在金钱，有非常明显的抑郁症状，它也是可以被确诊为一种疾病的。
但是听上去这些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程度的不同，就是
会有
是吧？对，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是不是说其实没有所谓的抑郁症吧，只有抑郁的严重程度之分。其实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对的部分，因为他说没有抑郁这个概念，就像我们说的中文里老师说的抑郁症，其实它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指向 DSM 里面的疾病，它实际上是分为 MDD 或者说轻郁症，或者说你是躁郁症或者怎么样，它确实是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接触过一张量表，是我忘了那个量表具体叫什么了，但里面它会列出很多很多个常人认知里面的重大创伤，里面会比如有包括直系亲属的离世，然后就从高到低吧，还挺多的。低的可能有那种工作不顺，或者搬家也会是其中一个。我记得搬家在里面，这个我记得挺清楚的，因为当时还挺惊讶的。
对呀，
就它会有不同的创伤等级，所以我也一直在说，我们不要自己诊断，就哪怕我们其实一上网就能搜到这些症状，也千万不要把这些症状主动往自己身上扣。就是专业的医生他会根据你各种不同量表的反馈，可能他看到你这个量表是这样的，然后发现你那个量表显示这个，那他就更好判断你是因为什么，哪个是你的诱发因，而哪个是你的最根本的问题，他会帮你去做这些的判断，大概是这么一情况吧，都是结合着出现的。其实
我
跟你讲，搬家真的很严重，搬家对于我就很严重。
吵架
我每次搬家前都会情绪崩溃。
哦，为什么呢？
就是我说不好，我感觉我有好多需要做的，就是那种我收完了三个箱子，一转头发现这屋子里还有这么多没有收拾的，然后我就蹲在原地，我知道我该起来收拾，但是我起不来。然后我知道这些东西收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就是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烦人了，就是走不出来那种情绪。搬家真的对我创伤很大，我怀疑是大学的时候给我自我暗示搞的。
那就有没有什么能够调节的办法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可能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如果像搬家这种事情，你其实没有办法。
有办法，只要我赚足够多的钱去请日本的超精细搬家，不用我动一根手指头，我这个病当场就好了。
全是靠钱治的，其实。
对，
我的这个是可以靠钱去抵御的，但有的人的创伤他是没有办法靠钱去缓解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方说阶段性压力大是暂时的一个病态，对吧？
嗯，
我记忆里面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好像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学业压力也很重，然后社工的压力也很重。
嗯，
然后我就站在阳台上，因为我知道我对面那个楼都是男生的寝室，我当时真的整个人情绪崩溃，我就冲着对面大喊，有人能娶我吗？然后我就射死了。就是我好像先喊的是老娘要猝死了，然后第二句喊有人能娶我吗，然后停了一下，突然有两声好像可以啊，可以。我后来就再也不做这件傻事了，我觉得还是自己调节比较好，千万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宣泄到公共场合。
公共场合给你的是正面反馈，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了，也就只能发生在大学这种象牙塔里。对啊，你说要是对面喊一句你神经啊，去死吧，那种时候对你该是多大的一个压力啊。
嗯，我想中间这段稍微问一下，就是现在还在的听众有什么想聊的吗？
有的。
有的。
哎，你们好。哎，我刚刚听到说精神分裂症是终生没有办法治愈的，是吗？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抑郁症是有办法治愈的吗？
这个是一个还在就是没太明确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这么来比喻吧，比如说感冒，你会感冒，然后你这个感冒会好，但是你之后还有可能会感冒，那么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把感冒定义为它会痊愈或者不会痊愈
啊，就是根本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或者他的认知模式要是没有转变过来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一种叫 resilience 的东西，就是心理韧性。我们当时教科书上是用一架桥来表示的，就有的人的桥它的木板非常的多，就可能你开过去一辆车它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有的人可能木板就比较残缺，你如果开的是一辆很轻又很平的平板车，你就 OK。但如果给你，比如说过去一个自行车，它可能就会卡在里面。那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相对来说天生的成分比较高，所以确实可能有的人他会更有陷入到这种情绪的风险。但是如果他在人生中没有碰到触发这件事情的事情，他依旧可以不被精神疾病所困扰。而且他哪怕被困扰了，他有概率去走出这一段，但他同时也有概率之后还陷入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给他定义为痊愈，就是他不会就是终身不可治愈这件事情是否可以被这样定义，现在还是一个在讨论的状态当中。
嗯，那现在基本上针对这种精神类的问题，医生都会建议说吃药，但其实我觉得这种到底是吃药治愈，还是说要从自己内心，比如说行为模式、认知模式这个方面来治愈比较靠谱？重的情况下，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一些类似镇定剂的东西去控制，比如说他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行为，或者说他有自杀倾向了，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住院需要吃药治疗。那比如说像抑郁症这种，如果他是中轻度的，他还是有比较正常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这么一种状态，或者说他还能进行正常的那个社会交往还有那个社会活动，那像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以吃药为主，还是说以这种心理治疗为主呢？
我问到了一个心理学界也非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它其实比较涉及到不同的这种每个人都会有他更主张的治疗疗法。比如说可能比较常见的要么是精神分析，要么是 CBT， 就是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它是一种认知行为疗法，就是通过你的认知和你的行为最后对你做一些干预。但确实我们当时学大部分疾病都会有提到说这个疾病它是可以与药物辅助的，就是会比较推荐去结合着使用。当然如果它真的只是轻症的话，建议还是不要服药为好，因为说白了大部分药物都有副作用。 那其实对会有副作用，比如说头晕，然后恶心，因为我身边也有真的在吃药的患者，就是真的挺难受的，但是他不吃药的话更难受，就是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其实心理疾病它会确实的对你的生理造成一些影响，当这个生理的影响已经不再是你的主动想你的主动想法可以干预的时候，建议还是通过一些药物辅助，首先帮你把这个生理的 debuff 给消掉，然后你再去尝试让自己更好转，这个样子。
就从这个痛苦的身体状态中先给它解脱出来，然后你再去寻求这种心理咨询的帮助，是吗？
也不太是先解脱出来。比如说我们来说抑郁症的话，其实它匹配的药物还挺多的。因为抑郁症就是通俗来讲就是他不开心且他没办法开心，对吧？那因为我们负责开心的是会涉及到我们的神经前突和神经后突，它中间的一些神经递质的传导，这个传导其实也挺有名的，就是 serotonin 血清素。那这个血清素正常人就是它的机制是从一个神经传到另一个神经，然后这个神经再传下去，等它从一头传到另一头，你就彻底的感觉到了你的脑子该感觉到的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但可能就是有的人他会在对有些人
他这个功能会比较差，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厉害。他可能就是因为血清素它如果从前端传到后端，后端没有吸收就会被后端吐回给前端，那这个血清素就卡在这里就下不去了。那我们有一类药，它的分类是叫 SSRI， 这个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就是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就是它去抑制血清素的再吸收，就是后端吐回给前端，前端不要，就强迫后端给它吸收下去，那它就不管比正常人少再多，它也是勉勉强强可以传下去。我们先辅助它把这个功能建起来，我们再去辅助其他的事情。
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会不会一辈子离不开药？因为他已经需要用药物去帮助他快乐了，他会不会一辈子就离开了药，他还是打回到原先那种郁郁寡欢的性质那个状态呢？
我们不会说就是经常接触到这种真的药物成瘾脱不出来的 case，因为其实生理和心理是能互相影响的。就是当你首先把这一步先从就把泥最深的这一步出来，然后你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也在专业的辅助下面帮助自己重新梳理一下，你是有概率去重新建立这些机制。
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抑郁症，我已经很多年十多年了，从我学生时代，那我呢感觉也不是一直都不快乐，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抑郁症患者主要是不快乐、沮丧怎么样的，那我不会，我是可以快乐的，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差。比如说一点点很小的事情，我就会放在心里头纠结很久，然后不断的反刍，不断的去想它，就出不来，就内耗很大，我是这样的。而且我是一个比较低自尊的人，我很容易就不自信啊，别人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不快乐，我觉得我可能在认知还有这个 CBT 疗法我是有去参与过的，但我觉得效果没很好。当然有可能是那个治疗我的那个医生他可能比较年轻，他可能这方面的经验还不是很足，就我的判断啊，我觉得我还是倾向于尽量不要吃药去做这个行为认知的还有你的思维模式方面的调整，我觉得可能才会做到治根呢。但我也吃过很长时间的药，我吃了好多年，然后就剩那么一点点的药，大概八分之一片吧，就是我睡眠差，所以我需要吃那么八分之一片的剂量，当做一个安慰剂一样的东西去让我睡着。对，我就那么一点点的药维持了很久，最后我是做那个 CBT 就是那个疗法去彻底帮我把这个药给断了的。但断了以后呢，我从根本上这个心理思维模式这个没有转变，所以我后续遇到一些很小的事情，或我工作上生活上感情上有一些小挫折，我还是会陷入那种状态，所以我还是会不断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情绪又低落了，我又得吃点药，然后调整一会儿啊，我又好了，我又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了。过一段时间我又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哎，我又有点丧，
有点颓废，嗯，然后我又要吃点药，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我大概明白你说的这些，
嗯，是吧？
从你当刚才说的这些像反刍啊、CBT 啊，可以看出你也是有很积极的去了解过这些事情的。那其实像你这个情况，你就是你自己也可以明确的意识到，可能你是更加因为低自尊心以及会过度放大其他人对你的一些负面情绪，会给你自己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等于有一点点内忧外患的意思，就你内部也没有很相信自己，然后外部可能还会很担心别人的看法。确实是可以听出，就是只是根据你的描述哈，就是症状可能相对来说还不算很严重。如果你认为这个药物会给你造成太多负面影响的这个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在医生就和医生确认过的话，嗯，确实是可以考虑。但是你刚才提到说你感觉这个医生不太专业，我的建议是可以就是沟通看看能不能沟通到你更加满意的心理医师。毕竟这个东西我感觉它就像正畸的牙科大夫一样，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如果你们互相合不来，对双方可能都效果会不是很好，这个可以沟通看看。然后说到你刚才的这个就是会放大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我这边也深有同感，因为我之前也有受过类似情绪的困扰，在我大学期间其实困扰的还挺严重的。那后来的话确实是在课上有学到一个概念叫做我觉得这些概念可能你的医师也和你讲过，就是 overgeneralization，嗯，它叫泛化。就是如果用例子来比喻，就是比如你可能工作今天这个任务这个 PPT 没做好，你老板说你 PPT 这页做的不好看，你就觉得自己整个 PPT 都没做好，然后觉得自己做 PPT 就是做不好，然后发现自己工作都干不好，然后觉得自己这个人啥啥都不行。就是你一步一步自己给自己就是放大了这件事情，他可能因为其实有比较大的概率你的老板心里并没有很认真的去考虑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
灾难性的想法，是吗？
对，
灾难性的想法是吧？
那个确实是可以的，
我是会这样的。
对，如果你可以找到你很喜欢的心理医师，通过多聊聊，如果可以走出这种思维模式，应该对于你这种长期的有反复复发情况的一个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您觉得这种精神类的它是会遗传的吗？比如说我是这样啊，因为我父亲的哥哥，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症，他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被发现了。那我就从小因为我是艺术类的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属于那种很多愁善感，而且我很敏感，所以可能我才会学艺术。但是学艺术又铸就了我就更加的敏感，就是别人一点点的东西我都能 get 到，我都能感受到，然后我就会去想它，而且我总是会往不好的地方想，我不会往积极的方面想，总会往那个差的方面或者悲观的方面去想，所以可能才造成了我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我就觉得人的这种性格它是真的有没有遗传天生的。但我父母其实不是不积极乐观的人，他们都是很积极乐观，但就是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我父亲的哥哥他有这样的基因，然后隔代遗传到我身上。我觉得嘛，会不会有种
这
样的可能？
这么说吧，因为我研究生碰巧读的是基因心理学，我们当时确实是学过说基因链中它有不同的特性，都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专业就叫 genes times environment， 就是基因和环境的互相作用。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有这个基因，那他就会比一般人更容易触发。我不是说你一定有，我只是说有的人会有。那这个基因首先它是有遗传性的，然后像刚才我感觉其实你提到的还挺适合咱们这个节目最开始播出的时候提到的打断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像你自己也能发现，你就是会很喜欢反刍，这种时候可能把你这个强迫性思维可以打断一下，从这个情绪里拉出来，会可能会是一种就是可能性吧，对于帮你脱离这个状态，可以尝试多和你身边的人聊聊，然后找到你自己的这种会让你舒缓的点。
我是可以把我的这个分享出去的，而且我也是很积极的，想要从几位老师的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跟这个抑郁症真的是战斗很久了。然后我曾经也很痛苦，
我们很为你喝彩。
对，就非常感
谢
你的，
谢谢
你，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你的。
我之前就是病耻感就比较那个的，我的朋友，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父母都不愿意承认我有抑郁症，就是我没跟他们，经常会跟我妈妈交流，我说我最近心情又不太好啊，我就很希望，因为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跟朋友不能讲，我朋友都不知道我有抑郁症，他们可能还觉得我是一个很乐观开朗啊怎么样的人，就是我也不会表现出来我抑郁或者我很丧我颓的一面，我都必须把自己伪装好。如果你不伪装好的话，真的我怕别人知道抑郁症以后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我，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可能我会被判定为我就是一个抑郁症，我永远都解脱不了这个抑郁症。我还是希望别人把我当做一个正常人去对待我，我觉得慢慢的我可能才能从抑郁症解脱出来。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可以，你肯定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看哪些人是你觉得他信任且会理解你，让这些人知情就可以。就是确实他是一个没有必要宣扬出去，但是可能在心里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加太多枷锁。
对对对对对，就是前一段我也在一个报道里面，一个比较长的特稿新闻的报道里面看到他的标题叫我的抑郁男友，其实就是想问一下贾叔说，首先如果我的另一半有抑郁症的话，我应该怎么跟他共同生活，包括说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的分享。因为其实我会关注到这篇文章也是因为身边有朋友就遇到过有抑郁症的另一半然后他确实就是后面就分手了。但因为他之前他在陪护另一半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那个他对象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度抑郁症了，然后他就一直而且还在逐渐加深，他在陪伴自己的抑郁症对象的过程中，结果到最后他自己都在吃药，就他的精神也处于非常崩溃的状态。他的这个对象的这个症状就是会有说比方说突然的情绪的爆发啊之类的，或者是突然间离家出走找不到人，大家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另一半有抑郁症或者抑郁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还挺难判断的，因为他更依赖于这个抑郁症患者这一方，他具体的状况是什么。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希望可以就比较积极的希望自己可以有所好转，且他本人也确实需要这样一段亲密关系来辅助他走出来，而且他本人也要就是应该还是不能症状太严重吧，我推测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可以的。但如果比较严重，我个人角度的建议是不要当菩萨，因为这件事情他真的很难。我身边也有一个人，一个男生，他的就之前的女朋友是双向，其实他女朋友的双向还不算特别严重的，应该是在一个中度然后曾经偏过重度的状态吧。他们两个也走了很多年，然后这个男生也是一直对女生精心照料，但可能这种时候就是渗透压这种东西，他其实情绪也是会有渗透压的，就是情绪他也是会由更饱满的那一方，这个情绪我指的不是说饱满那一方流向更缺失的那一方，最后双方就都饱满了。它是一种能量，就是有一点像咱们刚才说的，我今天因为就是过早的说了太多的话，透支了我的这个能量，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去说话。那这个就是本身他可能自己是一个正常状态的，他为了去照顾这个情绪在更低的这个位置的人，他很有可能对自己的情绪也造成影响。因为像刚才王妈妈提的，她身边的 case 也是最终本身没有问题的一方被影响了，然后我这位朋友也是，就是他其实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处在一种，虽然说对方是那个就是精神疾病的患者，但其实他的状态也非常不好，未必是一个能达到被诊断的级别，但一定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到他的情绪。后来也是对方认为可能这样下去对双方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就决定说暂时分开。然后那个女生她去寻求更专业的帮助，因为那个女生其实从我这样说应该也能听出来，她是有积极的去治疗的，她已经比一般的这种抑郁的情况要好一些了，但她依然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其实这也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过于集中的一个环境，她会不断的去强化，会逼迫你反刍你已有的东西。如果你们一直是两个人，那可能你们两个就会互相的去影响，然后不断不断的往下跌。
对，哎，我比较惊讶的是，其实那篇文章我也看了嘛，就是我的抑郁男友。其实这篇文章前半段这个女生一直在描述她男朋友的状况，包括她其实 没有办法共情他这个病症，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晚上他不让他睡觉，然后他经常弄出一些声响来影响他的另一半。但直到后来这个病，就是他自己也得了这个病之后，他忽然就好像一瞬间理解了他这一切的行为。就我其实是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这个病其实是不是从外界看来是很难共情的，因为确实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另一半到底在经历些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两个情侣是有可能能够一起去克服这个事情，还是可能更大的程度上会另一半也会得上？因为其实刚刚你们讲的例子大多数也是可能另一半也被这个影响
了，
然后也都抑郁了。对对对，我觉得说是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够抵抗这个外在的对你的这个可能影响，或者对你的这个压迫吧。
嗯，我感觉它是一个挺难去真正的共情的事情。我刚才在脑子里想了一下，这个感觉像什么？就是有点像你的一个朋友，他今天失恋了，非常非常难过，他来找你。因为他是你的很好的朋友，你也很愿意和他倾听，所以你陪他聊了一整宿，然后第二天晚上他依然过来跟你说他失恋了，很痛苦，需要你安慰，然后你可能第二天还是可以去安慰他，但他在接下来一周里面每天都跟你说他很痛苦，那可能到最后不管你当初有多么的努力的可以去共情到他的感觉，你没有办法和他一起经历这长时间的他在经历的折磨，那最后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会觉得你怎么还没有走出来，我都已经陪你聊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开一点，就这个可能是会比较容易导致的一个场景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共情一个人。
其实我看他那个关于他自己感受这些文字描述，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那个感情。
对，这些其实都还挺难的，尤其像咱们刚才聊到的，有的患者他生理结构已经和你不太一样了，他可能就是想不出来那一层，虽然你能明显的替他想到这一层，那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思维框架，除非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思维整理好。所以这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都是这一方他本来是一个正常状态下，最后我们身边的这两例案件都是最后本来没有事情的这一方被影响了，所以我的推测是如果双方都处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情况下，他们还真是挺难互相扶持着走出来的。因为这个病它就是你会不断的去重复你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有专业介入会好一点，需要有一个其他的人来替你们就是整理这件事情。
是，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在学校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的社恐，就大家可能感觉到我平时是一个非常善于交流的人，但其实我经常就是不想跟别人说话了，我今天真的很害怕跟别人说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点一个菜，就是叫海南鸡饭，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学校那个窗口所有的那个售菜的窗口里面只有海南鸡饭，你不用说一句话他就会把米饭鸡和配菜还有汤全都端给你，你不用做任何选择，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我曾经就是因为可以点菜的时候不用说话，我吃饭的时候整个一路都不用说话，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海南鸡饭。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海南鸡饭它改良了，它分成了两种，就是有紫米和杂粮。
又需要你说话了。
我突然间就崩溃了，我觉得世界就崩塌了。
确实会有这个情况。我其实就是有一阵我在国外的时候本来不爽，然后我回国假期回国的时候的事儿了，就是我去麦当劳点餐，然后我就全程拿手跟服务员比划，我让他以为我是个哑巴。然后我跟他完成了整个，以及我甚至还就是在火车上，因为不想和，因为当时是那种软卧，你知道，就四个人，然后我因为太不想跟其他人说话，所以我一路都在假装自己是一个哑巴。所以我为了这种，我最近在学手语。
所以这个社恐是一个什么疾病吗？还是它可以归在比方说抑郁症之类的范畴里面？
社恐它是归在恐惧症下面的。就是恐惧症有很多很多种，然后社恐是其中一个。就当其实我们平常聊的社恐，它只能属于社交恐惧，但它还 大部分啊还不太能被称为恐惧症。就是恐惧症它也是有自己的定义标准，一般来说恐惧症会有那种非常重大的它叫什么呀 panic attack， 就是你会突然因为惊慌而终止你所有想做的事情，就这个你对于它的恐惧是会使你没有办法去正常进行你所有其他生活。
嗯，
因为像咱们刚才聊的，我因为不想和他说话我就选择吃海南鸡饭，或者说我就开始给他打手语，这些其实咱们都还是在进行中，只是不希望这个人和我们有交集。但是如果你是恐惧，你可能会就是狂出汗，然后心跳会出现那种心律不齐的情况，就你可能甚至会影响到呼吸或者是血压这种的。恐惧症一般会以这种为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之一吧。
嗯，哎，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出发点呢？就是为什么会有忽然有这种不想跟人交流的这个情绪涌上来呢？就是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如果在国外的环境当中的话，会可能因为要讲英文嘛，然后你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尴尬或社死的情况？
还真不是因为社死或者害怕，有一点像我的经历透支了。其实就我之前
非常体会
线下和王妈妈也是吃过饭的嘛。有一次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那顿饭吃着吃着从中段开始我就一个字也不说了，
就
是会有我说不出来了。其实我也不是害怕，就是我的精力值已经掉底儿了，
没电了，
放在游戏里就是精力值掉底儿了。对，
是
对的。然后我们当时群友还收集到了一个问题，一个群友说他对电话非常恐惧，就是你在微信上聊啊什么的都还可以，但他只要看到电话铃响要去接这个电话，就要做非常多的心理工作才可以真的去通话。就这个也属于掉电吗？我感觉他其实平时精力值还是挺旺盛的。
这个其实我大学室友也有这个问题，但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非常非常讨厌电话，就真的是那种不管任何人，不管这人再重要给他打电话他都会挂掉然后再文字回回去的那种。但是就是他同时是有蜘蛛恐惧症，那个是真的恐惧症的级别。就其实作为我这个旁观者，我是能明显看到区别。就比如说他接到电话他也会就是可能被电话铃声吓得一激灵，然后就会很烦，然后不断的做心理建设，我要不要接，最后决定还是不接，这次说什么也不接然后给挂掉。但是他看到蜘蛛的瞬间就是整个人会缩起来，然后就是往后退，就缩在地上往后退的那个画面，你知道吗？就他甚至有的时候会那种，因为我们当时住在一层的那种 apartment， 有一次门口有一只大概身体有半个手掌那么大，腿像手指那么长那只蜘蛛，然后他直到我下课回家他都没有进家门，就一直坐在车里面等我，就是这种程度，他接近都没有办法接近。如果那个是电话的话他可能就选择给他挂掉，然后不面对他，逃避他，这可能是他对电话的状态。
他这种是不是可能你小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比较就十年怕井绳的这种事情？
有可能。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他妈妈也是为了他这个情况去研读心理学嘛，然后心理里面有一种叫脱敏疗法的，就是慢慢的使你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敏感了。然后他妈妈试图让他把蜘蛛和螃蟹建立联系来让他变得不那么怕蜘蛛，他现在也怕螃蟹了。
怎么这么悲剧，天哪，
他现在螃蟹也吃不了。
好吧，
谢谢妈妈。关于社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经常喜欢上麦的老王想来问，就是他平时在陌生人或者陌生的环境下不敢提出来任何的要求，比方说如果他去参加一场全都是陌生人的户外活动，他甚至不敢向领队问路或者是向领队表达自己累了。但与此同时如果给他一个键盘的话，他就仿佛是这个世界上话最多的人。就这种线下社恐，线上一点都不社恐的这种状态，跟刚才的电话恐惧是一个原理吗？
对，或者跟不想说话是一个原理吗？
我感觉线下恐惧线上出击跟不想说话有一点点接近，跟电话可能机制还不太一样，但也有可能，毕竟你电话的话也是因为接起来你会陷入一个跟对方实时互动的状态，就不像文字是一个你可以斟酌，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往回追溯你们双方都说了什么的一种媒介。我觉得可以深度采访一下那位老王，就是他为什么选择不问领队。 我还挺好奇这个原因的。
他说害怕。
害怕什么？
就是害怕，他说不出来。
就是可以帮他去拆分一下他具体害怕的是什么，比如可以问他，如果就是在要说的那个档口，他最害怕会出现的场景是什么？就假如那个场景是其他人都嘲笑他，那他可能害怕的就是他说错。如果是比如对方没有好好的回他，那他害怕的可能是在实际与人实时沟通当中没有得到良好的反馈。就这些他可能背后是不太一样的，可以去深度采访一下这位王老师。
好的。哦，另外一个大家被 Q 到的最多的一个可能是一种心理的亚健康状态，特别是某一个星座经常会被因之污名化，就是强迫症。它是一种疾病还是矫情？它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一个生病的症状？
其实还是像刚才咱们对于恐惧症说的，就是当它已经会明显的影响到你生活，使你生活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下去，它就建议你就医。比如可能我们走在路上，你就非要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往前跳，这种不叫强迫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师当时讲给我的。但你如果因为一定要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往前跳，哪怕你到马路上你也要继续跳，最后导致你被车撞了，这种就是强迫症。
哦，
哪个人会不知道自己被车撞危险？但是强迫症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停下来。
哦，就理智没有办法战胜他的强迫。
嗯，
我总觉得有一些病好像难道是我小时候太小了，可能没有关注到有这些病。但可怎么我一长大感觉这个就是进入了新时代之后，怎么感觉大家都开始有这种病，就比方说强迫症，然后或者比方说那个密集恐惧症，怎么感觉周围大家一茬一茬都有这个病。
我觉得是因为信息变发达，就是小时候大家谁也不知道别人也会干这种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跳的蠢事，然后你现在一到网上发现，哎，大家都这样，然后你甚至你的网络它竟然还可以支持你查阅心理疾病的症状，哎，然后你查发现和自己好像哦，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这个病。
嗯，哎，这个其实是不是洁癖也是一种强迫症？
对，洁癖它是一种强迫症，就是强迫症它的那个学名是 OCD。这个 O 是指 obsessive，C 是指 compulsive， 这两个它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就是 obsessive 是指无法停止、无法被自己抑制的想法，而 compulsive 是无法被自己控制的行为。那我们来举例子说，就是这两个东西它都是分别可以，都是可以分别存在，但也可以结合着存在的。就比如洁癖，它大部分情况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特别特别的脏，我觉得我手上全是细菌，那这个就属于它的这种强迫性思维。
嗯，
而我才说的那个跳格子这种蠢事，跳格子跳到被车撞这种蠢事，你让他说他为什么要跳这个格子，他也不一定说得出来，但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这个行为。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管是在社会新闻里还是在一些小说里面，我经常都感觉到某一个男主角，或者是他比方说吴谢宇，就类似于这种优秀的青年男性，但是他走到了犯罪路线，总会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他的妈妈有很强的洁癖。就我刚才脑子里想到了好几个，一个吴谢宇的妈妈，还有一个是大家如果看过《致青春》的话，就是赵又廷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在小说里面就是也描述到他妈妈是一个医生，有很强的洁癖，如果我没记错的。
嗯，
就是像类似于这种，他会给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小孩带来什么特别不好的影响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他都会，如果你有这个症状，不管你和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就是我们完全不考虑基因层面，它从环境因素上面都是会造成影响的。那刚才会造成刚才王妈妈认为的这种连结关系，可能是因为强迫症它会更容易把子女也带到近强迫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而当一个人他就是因为其他的影响而使自己进入到这种被强迫的状态，他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压抑着自己其他想法，就压抑着他的本性，或者本来其实释放出来就没有问题了的事情。那这种东西压抑久了，就有可能会集中爆发，成为更严重的一个事情。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我就是过往有遇到过情侣，就他们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男方非常的有洁癖，但他这个洁癖非常的怪异就是他认为只要是从家外面带回来的东西都是脏的，所以他只要是从外面，比方说带的笔记本电脑从外面带回家，他就会把整个屏幕都擦一遍， 但是家里的东西不管落了多少灰，他也不觉得脏。
我感觉这种就挺典型的强迫思维的。
对，
嗯
嗯，而且他们最后分道扬镳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不能接受二手房。
啊？哦，
对，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家里面是有人住过的，有人
住过的，
对，所以但是他其实那个、哦、他可能小也是小两口，可能起步阶段很难说就直接买新房这样。
嗯，
就这个造成他们分手的很重要的原因。对，
强迫症其实也挺适合脱敏的，就是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严重，应该是可以慢慢走出来的。嗯，
哎，王妈妈刚刚说的那个东西，我忽然想到，我之前看到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吴中天和杨子姗，就那女演员杨子姗，好像她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洁癖，就是工作人员去她家里摆摄像机，要拍他们家就是日常这个生活的状态的时候，然后她就要把所有家具都用布罩起来。然后怕这个工作人员就进出，就是在就是你知道影响到他家，然后等工作人员把所有的摄像设备架完之后，然后他就把家里又里里外外又大扫除了一遍。
嗯，我记得这个
好夸张。对
对，这个其实之前知乎上我也看到过有人讲，这个杨子姗他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细节，他是很明显他自己也很累，他不想去清理这些东西，但是他就是他不得不。然后结果这种矛盾导致他自己情绪崩溃。
对，
嗯，
但也很神奇的是，她老公居然会陪着她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纠正的，就是你另一半好像很难会能影响你去纠正这件事情。
这个他是可以去介入治疗的，只是如果没有专业背景的话比较难。
嗯嗯，
对，如果他本人认为这个很困扰他的话，去寻求帮助应该是个比较好解决的事情。
嗯嗯，
是，所以就是比方说像我自己个人生活中，手机铃一定要设成质数啊，什么看电视剧必须要从第一分钟看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中间如果调快速我非常难受啊，然后书如果皱了一点打上水的话我就会重新买一本啊，这些基本上都还属于做作的范畴，对吧？并不是病，
我觉得就属于个人喜好嘛。比如我也有个人喜好，就是我非常不喜欢三，我就喜欢四，所以比如我们煮个汤圆我就一定要吃四个，但是如果最后家里边真的就剩七个，必须要两个人分，我也不会真的跑出去再买一袋汤圆回来。
哦，哎，这个特别像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就不喜欢四，然后他在抖音上点赞逢四不点，就是那个上面点赞那个数字，如果下一个是、
哎、跟我很像哎，
逢四不点，
但跟我是完全相反，我就喜欢四。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习惯对吧？就是一
种对，就是个人一点点喜好了，生活这么无趣，给自己加点
怎么。
或者是不是其实也是有点迷信了，就是对吧，这个数字或者你喜欢质数，然后
我觉得你那位朋友还有点迷信，他可能说不定嘛。
我是因为质数有一种很强烈的孤独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美。
哎呦，你这才是矫情吧。
真是好矫情啊，说出来都矫情。
对啊，真好矫情啊，真的是。我们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又有一点好笑的这个症状来结束。这个密孔到底是个什么症状？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这种，很多的或者是很密密麻麻的，比方说深圳机场，就会感到难受呢？
嗯、
就这个心理学上是有解释的吗？
有的，有的，就是对于
真的有这个病吗？
真的有这个病，它确实是存在的，就是这种恐惧症。但是其实对于密集事物的恐惧，是一个我们写在基因里面的本能。因为像深圳机场你也说了，就会有那种就哎呀好古早，说出来都暴露年龄，当时那个莲蓬乳空手指，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查过，在百度贴吧时期我真的去查，然后那个莲蓬乳给我恶心、
我啊我查了、
你说你不是闲的，
不要发出这种声音。
你查了你也这个声音。
反正就是莲蓬乳它就是非常的会刺激人的这对于密集事物的恐惧本能。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之前看那个人生一串的时候有一集讲到烤眼睛、然后它是一大袋眼睛、我当时就嗷一声。
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如此害怕这类东西，是因为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会和皮肤病、瘟疫这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有关的，就我们 这么来讲的话，就是远古时期那些看到皮肤病疙疙瘩瘩还一点都不恐惧并上去摸了摸的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咱们这些人。
哦，因为皮肤有传染性是吧？就皮肤病有传染性。
我们其实很讨厌的，你看就是米饭，我们是不会，就非密集恐惧症患者，一般的有密恐的人，经常说自己有密恐的人，他看到一碗米饭或者说是一袋子金豆子或者梅庄姐姐的金瓜子，我们是不会觉得恐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像刚才王妈妈搜莲蓬乳就会发出那种惨绝人寰的叫声，然后呢我们去看到比如说那种深圳机场，一般来说它会表现为大小不一定，聚集非常的密集，以及有突出的感觉的。和这种东西最接近的就是皮肤病或者是各种虫类的卵，就是寄生虫的那种东西，或者其他的，总之都是对于咱们这个物种有害的，所以咱们的基因里面就写着不要去触碰，不要靠近有这种表象的东西。
哦，
就是一般的蜜孔的话，它不太会害怕那种很整齐排列的，比如波点裙子。波点裙子如果真的是让那些有真正困扰的人看到，他们可能还是会害怕，但是大部分人是不会觉得波点裙子怎么样，也不会觉得键盘怎么样。其实你说键盘密集吗？它还不密集吗？这么多个键密密麻麻挨在一起，但我们每天在用也不会觉得它怎么样，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在过往中发现它会对我们有什么损害。
嗯，所以其实更多的还是看上去比较可怕的东西是吧？
对，看上去一般都会是它要么突出要么凹进去的那种立体感，不是会最让咱们觉得恶心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觉得有一些害怕是我看到那个生物书上有那个多齿症，我当时觉得特别可怕。就那个是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它的下颚上面全长满了牙齿。
哦，我知道那种。
对，舌苔下面那个区域全部长满了牙齿，我当时觉得，或者天花板上全部长满了牙齿，我当时觉得好可怕。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密孔其实就有一点，就是这个一般你不太常见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甚至让你，
但是它会对你有害，因为你看到那种多齿，因为它有很明显的特征让你知道那个是人的嘴，那个是人的牙，所以你就觉得很恐怖。但你去看钟乳石洞就未必会有这种感觉。
啊，对对对，
它们形态其实很接近嘛。
是
我们的嘉宾卡夫卡以及认知卡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专业的解读以及非常非常耐心的讲解。嗯，然后其实今天这一天我在我意料之外的就是我们今天上麦的朋友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熟知的朋友或者是群友，但是他们其实也都有一些跟心理疾病搏斗的这么一些经历，但是他们非常勇敢的上麦来跟我们去分享了他一个人的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今天的交流，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举到了明面上去，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跟我很相似的人，并且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特别好的，我觉得让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直播都充满了意义。自己收获最大的一句话是刚才卡夫卡说到说我们总是并不能够直接很说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其实这种说法是非常的随意和不负责任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话，而且我还会自诩自己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还挺容易去讲这样的表述的。
可以尝试去讲，我非常希望可以多理解一点你的感受，如果你还愿意跟我分享的话什么什么的，但这也引出了我接下来要说的一句，我今天说的如果专业内容有任何不对的都是我说错了。
嗯，对，跟我们节目没有任何关系哈，
都是我说错了，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觉悟有问题，只是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如果有错误，那就是错误的，一切以权威为准，好吧？
对，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是一个引子吧，就鼓励大家能够多多的分享和交流。我们难免都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哪怕它不是一个疾病的状态，都需要我们去非常的注意到它，并且积极的寻求解决的方式。希望就是今天能给到大家或多或少的一些共鸣和建议，也希望我们都能身心愉悦，好好快乐打工，
快乐打工
啊！
我觉得最后就是，其实刚刚因为几个嘉宾也都提到，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太羞于跟这个周围的朋友说出自己的这个病情，或者也很难去告诉 这个家里的亲人这个病情。我觉得其实这期节目也希望说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个病情的成因，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自己周围身边的这些朋友更多的关爱和关注吧，是以更加这个开放的心态去对待这些朋友。这年头谁没点心理病呢？谁没点心理病
不好意思出门。
是
价值上的真好
嘞。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卡卡以及人之卡，
感谢两位，也感谢今天上麦的听众们。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晚安，
晚安，拜拜。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